让我们一起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恩惠慈爱永远长存。主，你说你向敬畏你的人，你就施恩直到千代。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敬畏你、敬拜你的时候，我们愿意你的福气就倾倒在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惊艳到神的同在。当我们听你的话语的时候，也求圣灵开我们的心窍，能够明白主的话，也遵行主的话。听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从上个月就开始讲罗马书，第一次讲的时候我也提过，说新约圣经最难的三卷书，其中一卷就是罗马书。罗马书难的地方，其中就是因为保罗好像是在写他的博士论文一样，花了很多的时间挑选用最恰当的字来表达他对基督教信仰，好像是把基督教的信仰写了一个教义跟应用。所以因为保罗经过那么多的思考，用的字有些字从希腊文转到翻译成为中文，有些时候在这个翻译当中我们就不能够完全抓住保罗那里的意思。另外一个困难是因为保罗的逻辑非常非常的紧密，罗马书是他写的13封信当中逻辑最紧密的一封，有些时候要跟他的逻辑也非常的不容易。我平常在讲道的时候，我比较希望重视应用，今天我还是会讲到应用，但是如果讲到罗马书第三章前面一部分，如果不去分析一下保罗的逻辑，不去理解一下保罗的用字，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圣经教会，可能对上帝的话亏欠了。所以今天我会稍微多用一点来讲解圣经里面是怎么样说，帮助我们理解。我会尽量讲出来最浅白的方式，我希望我也相信每一个人，如果你专心跟着去的话，你可以明白。虽然里面有一些字保罗用字是比较难的地方，我们今天这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20节，保罗前面在第一章第二章，保罗前面提到他写这封信的原因之后，马上进去的就是提到说外邦人都在罪里面，他们按着自己的本性行上帝可憎恶的，上帝就任凭他们，上帝的惩罚也临到他们。到了上个礼拜，潘牧师也特别的讲，犹太人你不要笑得那么快，看到外邦人挨骂，保罗转过来第二章就开始骂这些犹太人，他们有上帝赐给他们的圣经，有上帝赐给他们的律法，有上帝给他们的割礼，证明说他们是属于上帝的子民，他们以此自夸，他们却没有去遵守上帝的话。外表的割礼不算是割礼，内心的割礼才真正的是割礼。保罗在第二章向犹太人这样的来责备他们之后，保罗就知道他的读者会有一些的反应，就开始写第三章。这些反应呢，有可能是因为他平常跟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对话当中，他听到他们所提的问题，保罗呢就用提问题然后回答的方式来写前面的八节。 可是难的其中一个地方在哪里呢？希腊文2000年前标点符号没有很清楚，没有标点符号，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看文言文，到底那个逗点句号 句号应该放在什么的地方，如果放不同的地方解释就不一样。到底罗马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哪一句是问问题的，哪一句是保罗的回答，圣经的专家也不完全同意。今天我就按我去研究这段的经文我的理解来帮助大家来理解。请这个 PowerPoint 的人 下一张。在第一节跟第二节就有保罗提出来第一个问题，然后他自己的回答。圣经新译本这样的说，这样说来犹太人独特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割礼又有什么益处呢？黄颜色的是我把它再翻译出来，按照我理解希腊文的圣经跟参考许多英文的圣经，基本上问题是这样，做犹太人有什么优点，受隔离有什么价值，他们就用这个来问保罗，既然你骂我们犹太人，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啊，你怎么敢随意的这样骂我们，那我问你一句，到底做犹太人有什么优点，明明就应该有优点，受隔离有什么价值，明明就应该有价值，是不是你全盘的否定？保罗在第二节他就回答说，从各方面来说的确的很多，优点很多，价值也很高。最重要的一个优点，最重要一个价值，就是神的圣言已经托付他们了。神的圣言就是圣经。最近在教会的祷告会当中，有一个姐妹提醒我这个做牧师的，我听了之后心里面也非常的惭愧。他说，牧师你应该在讲道当中更多的提醒弟兄姐妹多读经多读经多读经。他骂得很对，我没有做得好，所以我在这里就忏悔，也在这里鼓励大家好好的读经。圣经是上帝的圣言，圣经这样的告诉我们，神的圣言已经托付了他们。这个托付这个字呢，保罗就选了一个很特别一个字。平常神学院里面老师就说讲道最好不要用希腊文，今天我破例。为什么要不用希腊文呢？因为讲道的人用希腊文好像是在这个抬高自己，我懂希腊文，我懂原文，那让会众有一个好像低等的感觉。今天我告诉大家，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，真的没有这个意思。所以你平常你也很少看听见我特别用原文的地方，但是如果你要了解保罗的用字的话，这个原文我就稍微用英文把它拼出来，如果拼出来的话就是 EPSEPISTEUTHATHESAN，其中最重要的那个字根就是 PISTE， 等会你们会再看到这个字根的意思，就是信的意思。所以当中文把它翻译成为托付，意思是对的，但是没有把保罗用的那个字翻译出来，我也想不到一个更好的字，简单的字来翻译，所以我就写了信托。信托这个信非常的重要，是上帝把这个圣经上帝的话交给犹太人。你会问，那这个是什么的优点？当然是一个优点。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是 做科学的研发。现在科学的领域推得最快的，变得最发现的速度最快的，现在大概就是应该是生物学。过去几年就把人体的那些基因都全部研究出来，现在要找出的就是每一个基因对人体的功用是有什么的影响，非常了不起。我非常佩服这些科学家他们所研究的，他们好像是找到上帝的蓝图。这个是 Francis Collins， 就是带领一大堆上千的科学家研究的，他本人是一个基督徒。他说我们在看找到上帝的蓝图。可是你可以问，那这些科学家找到上帝的蓝图有什么了不起？他有的基因，我是也有我的基因，我们都是一样，他只是找到而已。但是他找到其实已经了不起，可以让我们都知道。同样的，我们今天都有上帝的话，可是上帝的话是透过犹太人而临到我们的，所以犹太人有他的优势，有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地方。这里是保罗所讲的，最重要的是神的圣言已经托付信托了给他们。我上个礼拜在教这个受洗班的时候讲到圣经新约旧约，有一个同学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，这个约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就问是不是约束的意思。我想了一下，最重要那个约的意思是上帝跟人立了一个约，好像一个合同，有两方面一起签，大家都同意。但是这个圣经的新约旧约有没有约束的意思？我想了一下，我觉得有啊。这个约束不是约束人，这个约束是约束上帝。他讲出来之后，上帝就不收回他的话。所以保罗就用了这个字，上帝信托了他的话给犹太人。好了，这个约出来之后，两方面，保罗就看到他的读者会有第二个问题出来。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圣经这样说，即使有人不信又有什么关系呢？难道他们的不信会使神的信实无效吗？黄颜色的是我的翻译。简单一点，那个问题是这样，如果有人不信，很明显有人不信，外邦人不信，犹太人也不信，如果有人不信，他们的不信会不会使神的信实作废？你注意到那里两三个重要的字都有同样的字根，就是 PIST， 有些时候是 PISTE， 有些时候是 PISTI。 保罗用了前面上帝信托他的话语，然后就想到读者可能他听到以前的听众提出一连串的问题，就是说人不信的话会不会因此废掉上帝的信实。我很喜欢英文的翻译 nullified， 就好像如果我们买了一个电视机，现在每一个人都在看这个 HDTV， 看起来荧幕比较大比较清楚。通常如果你买了一个新的电视机回去的话呢，它都会有一个 warranty， 有一个保证，对不对？有些是一年，有些是三年，有些是五年，你可以多付钱的话十年二十年，就看你愿意多付多少钱。但是往往这个 warranty 这个保证下面有一句话，他说如果你把这个电视机打开了之后，那个保证怎么样？无效，就无效了，就 nullify 这个的 warranty， 就警告我们，就买了这个电视机不要随意的碰它。 犹太人就问这个问题，上帝把他的圣言信托了给犹太人，留有到我们。犹太人现在不信，有没有把上帝的圣言 nullify？ 那这个把上帝的圣言把它废掉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在神的圣言里面有许许多多上帝的应许在里面，人没有遵守他那一部分，对上帝有没有影响？我们理解圣经的话呢，没有影响上帝的信用信实，就好像这个约是对上帝的一个约束一样。所以保罗就说下去，绝不可能，神总是诚实的。他就从信实的这个字就换了另外一个字，换到诚实。诚实这个字呢，我就把希腊文也是打出来，因为等会他会用。然后呢他继续的说，人却是虚谎的，就把上帝跟人做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。然后这个对比在罗马书下面不断的出现。然后保罗继续的讲下去，正如经上所记，你在话语上显为公义，你被论断时必然得胜。这里提到公义，就是罗马书非常重要的一个字，我也把它的希腊文也是打出来。这个公义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六十七节，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个字，因信称义那个义。所以一方面保罗在回答的时候提到那个问题，三个 PISTE 这个信这个字，然后在回答当中呢就用了三个信的字，然后第四个问题呢就跟这三个字有关系。我们看下去之前，我们稍微多了解为什么上帝的信实没有因为人的不信而废去。只是这一方面呢，如果我们做中国人，特别是做父母的，我们可以体会，我们可以了解，天下父母心都是爱我们的儿女的。就是儿女在 teenager 青少年的时候最背叛的时候，我们还是爱我们的儿女，除非父母亲不正常，正常的话一定爱儿女。耶稣就讲过一个比喻，讲到那个浪子，那个父亲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跟父亲说，爸爸，我现在要出去，我不留在家里面了，请你把我那份的家产献给我。这句话如果我们多了解，特别是犹太人甚至于中国人的背景的话，这句话很毒耶。第一呢，就是急不急待，我先要离开，把钱给我。第二，意思是我恨不得你早一点死，但是我等不及，我现在就跟你讲，你把钱先给我。这个儿子完全是不孝顺，耶稣就说，这个父亲就把小儿子的那一份就给了小儿子，小儿子就出去，后来把父亲给他的都花光了，没得吃，回想起来还是父亲的家比较好，猪所吃的比他当时所吃的都要好，所以他就回到家里面。回到家的时候，父亲怎么样对待他？父亲也没有说，你那个时候恨我死，滚开，不要回来，你跟我已经断了儿子的跟父亲的关系。没有，耶稣说那个爸爸就在门口等这个儿子，当这个儿子来到的时候就把这个儿子拥抱起来。这个是我们的天父，儿子虽然不孝顺，父亲还是同样的爱这个儿子。这个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，我们的不信不会废掉上帝的信。我们看第三个问题，就是从这个义这个字来看， 保罗说，我且照着人的见解来说，我们的不义若彰显神的义，我们可以说什么呢？难道降怒的神是不义吗？读起来很难了解，很难了解。我把它翻译，我们的不义若彰显神的义，神降怒给我们是不是不公平不公义？意思就是说，因为我的不义把上帝的公义衬托出来，那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好像我读书的时候，那个中学老师常常就说，我们的分数呢是拉一条曲线 a curve， 那总是呢有多少人拿到 A， 有多少人拿到 B 等等等等等。我们班里面有几个学生常常就是拿到最低的分数，但是呢他们脸皮很厚，他们就说，你们拿到 A 拿到 B， 你要谢谢我，因为我垫底，我没有我垫底的话呢，你们没不会拿到那么高的分数。说出来也有道理，但是呢当然他们可以好好读书，也可以分数很高啊。这个犹太人或者说外邦人就问那个问题，就有点类似，因为我们的不义衬托上帝的公义，那这样的话呢，上帝还要骂我们不公平，哎，不公平。这个公平这个字呢，也是义这个的字根在那个地方。保罗就说，绝对不是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神怎么样能够审判这个世界呢？换句话，上帝一定是公义的，他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定是公平的。没有一个人，无论是基督徒无论是非基督徒，他们在上帝的面前受审判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上帝你不公道。这个是我深深的相信，也是圣经的话。下一章回到第二个问题，我们就看另外两个字，就是神是诚实的，人是虚谎的。保罗就转到第四个问题，再下一个。第七节第八节这样说，但是神的诚实，第七节第八节，再下一章，谢谢。但是神，圣经这样说，但是神的诚实如果因我们的虚谎而更加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为什么我还要像罪人一样受审判呢？这个逻辑跟前面第三个问题逻辑完全一样，就用保罗的另外两个字，一个是虚谎，一个是诚实。我把它翻译出来，如果因为我的虚谎显出神的诚实而更加显出上帝的荣耀来，为什么我还要像罪人一样受审判呢？有些时候慕道的朋友也会问同样的话，我们的虚谎显出上帝的诚实，更显出上帝的荣耀，他要谢谢我。保罗说，你不要再讲了，为什么你不说我们去作恶以成善呢？这种人被定罪是理所当然的。保罗就不愿意跟他们再辩论下去，因为都是不合理的、不合逻辑的逻辑。如果用广东话一句话，同你多讲嘥气，浪费我的声音，浪费我的气度。前面第一节到第八节，保罗就用四个问题、四个回答，显出上帝的公义、人的不义，显出上帝的诚实、人的虚谎，显出上帝的信实、人的不信。之后，他就进到一个更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提到说，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罪人。这句话讲出来很难讲，特别是在中国人当中， 我们都不喜欢听，我们是罪人。保罗经过这样的辩论之后，就进到第九节到第十二节，保罗就说了，也是透过一个问题来说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我们是犹太人，你们的 handout那个有一个写错了哈，不是他们是犹太人，是我们这边是犹太人，我们犹太人比他们外邦人强吗？比他们更好吗？好像回应第一节那里所说的，保罗就说绝不是的，因为我们已经控诉过啊，这个控诉过也是很难理解，在这个我们用的和合本的翻译就是证明啊，证明读起来比较顺，但是离开原文的意思比较远。那要翻译的话呢，其实那个意思是这样，通过辩证之后提出的控告，保罗用的好像是一个在一个法庭里面，保罗是一个原告，犹太人外邦人都站在被告的席上，保罗说我已经那么清楚，那么多的证据证明你们是有罪的，就是这里第九节这里的意思，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，正如经上所说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人人都偏离了正道，一同变成污秽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如果读这段经文，你没有抓住保罗那个字，没有，没有，连一个也没有，那你就白读这段的经文，一个都没有。我记得读过一个笑话，讲到两兄弟，这两兄弟都是常常做坏事，迫害当地的一些人，然后呢，这个压榨他们，取很高的利息，等等等等。后来弟弟死了，哥哥就想，我需要为弟弟办一个追思礼拜，但是呢，他就到处找牧师替他办，牧师都不愿意，最后找到一个，他就跟这个牧师说，如果你可以替我弟弟办这个追思礼拜的话，给你一万块。那个牧师想一下，一万块可以帮助修理教会，那也不错。那个哥哥就说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追思礼拜都要说好话，对不对，牧师？那所以你当时候追思礼拜呢，应要说我弟弟是一个好人，是一个圣人，这个是拿一万块的条件。那个牧师想了一下，他头脑转得很快，后来他就答应了。到了追思礼拜的时候，城里面的人都来，因为不是因为要追念这个恶人，而是看看这个牧师，这个牧师是有名是正义的正直的，他在追思礼拜里面会怎么样来说这个的弟弟。那个牧师开始了之后，到了他讲道，他就说，他说这个人为非作歹，杀人放火，坏事做尽，好事都不做，死有应得。啊，那个哥哥听了之后很生气，就开始站起来了。那个牧师继续讲下去，但是呢，这个弟弟跟他的哥哥比起来是一个好人，是一个圣人。这个牧师非常的幽默，非常的聪明，但是也表达一件事情， 好坏常常是一个比较而已。中国人有一句话，五十步笑百步，对不对？哪里有一个人他没有罪的？保罗说连一个也没有。在这一段里面第九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字，第九节这样说，因为我们已经控诉过，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，都在罪恶之下。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西方有一句话，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为中文，简单来说就是这样，我们是罪人，因为我们犯罪，犯罪就是罪人，对不对？这个圣经里面有这个观念，但是圣经有另外一个观念非常的重要，我们犯罪因为我们是罪人。大家没有听懂？不单只是因为我们犯罪所以我们成为罪人，更重要的更关键的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犯罪。也许我们看下去，我就跳过下面一章，时间不到啊，就这里。刚才跳过的一章，简单的说是诗篇第十四篇第一节到第三节啊，我就没有时间进去详细的跟大家一起看。如果有大家有时间的话，很值得好好的读，好好的比较。那如果你们在比较当中有一些问题的话，我欢迎你们来问我啊。我在这里就卖一个关子，因为时间的缘故。到了第十三节到十八节，这里保罗就说他们就是这些罪人，换句话就是所有的人，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的舌头弄诡诈，他们的嘴里是伪蛇的毒，满口是咒诅和恶毒，为了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步飞快，在经过的路上留下毁灭的和凄惨悲惨。何目之道，他们不晓得，他们的眼中也不怕神。你就看到保罗描写了人的每一个部分，起码很多的部分，讲到他们的喉咙，讲到他们的舌头，这个嘴唇的嘴里的话是嘴唇，是 lips， 然后满口是 mouth， 然后下面讲到脚，最后讲到眼睛。如果我们从十七节这样的一个推出去的话，他们不晓得，可能也包括我们的思维，我们的思想。所以身体各个部位都是在罪恶之中。都是在罪恶之中，越犯罪就越喜欢犯罪，这个是罪的一个特性。昨天下午我参加了一个追思礼拜，追思礼拜的时候，那个儿子怀念他的父亲，就提到说有一次爸爸带着他们几兄弟就到这个和田里面要收割，就个人的都拿着一个镰刀啊。但是呢，那一天出去天气特别冷，所以那个大哥呢就觉得很冷了，就把手放在后这个腋下，那一直走。后来呢，爸爸在后面看到，哎，儿子怎么搞的？你后面流血，你都没看到。原来呢，那个他拿着镰刀在后面的时候，把自己的后面割了，但是因为太冷，没有感觉，所以呢一直走都不觉得。所以他在追思礼拜里面呢，就提到爸爸提醒他，救了他一命这回事。他讲到镰刀的故事， 我就想到这个 Paul Harvey 有一次电台的时候讲到这些爱斯基摩人怎么样去抓这些的狼，他就说呢，有一种狼呢很难抓，但是呢爱斯基摩人呢是有他们的一套，他们是怎么样抓这些狼呢？他们就把一把很锋利的刀，把它呢涂了一层血，狼呢最喜欢就是吃血，涂了一层血之后呢，让它冷了之后结冰，结冰之后再涂一层，结冰之后再涂一层，结冰之后再涂一层，然后呢就把这个刀呢就竖起来，外面呢就把一些东西就食物让狼吸引过来。那当狼在吃的时候，其实它先闻到那个血腥的味道就跑过来，一直在舔，一直在舔，舔到那个血腥的味道，觉得味道非常好，不断的舔下去，慢慢舔的不再是刀上面所涂的血，是他自己嘴巴里面的血，但是太冷了，他自己也不知道，到了他死就在那个刀下为止。这个是爱斯基摩人怎么样抓这些狼。罪在我们的身上也是这样，开始甜的时候觉得味道很好，越做越深，越做越深，到一个地步我们出不来。我们看最后第十九二十节，保罗说，然而我们晓得凡律法所说的都是对在律法之下的人说的，好让每一个人都没有话可以讲，使全世界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在神面前得称为义，因为这个律法人对于罪才有充分的认识。这个是上帝的圣言给犹太人最重要的目的，就是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在罪里面，而且上帝已经应许救赎主耶稣基督要来。所以犹太人虽然不信，上帝还是守信，把主耶稣差到这个世界来。律法不是要我们去紧紧的去遵守，因为我们做不到，律法的功用让我们对罪有充分的认识。刚才我提到说我们是犯罪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这个是生命的一个道理。让我在这里做一个比方，假如这个世界只有两类的，一类就是人，一类的动物呢就是牛啊。牛有很多好处，可以吃草给我们牛奶，但是牛也有很多的缺点，特别是我们人不愿意当牛，工作我们是说这个打牛工，做牛做马，回家如果有小孩子的话，爸爸我要骑牛牛啊，又是把爸爸就压下来啊。牛有好有不好，但是也许说如果我们要有人说我要像牛一样行不行，那我们很简单说不行哎。那你说牛最主要的是吃草啊，所以呢它可以给我们牛奶，那如果我们把草喂给人，会不会就可以慢慢的人就可以给我们牛奶？我们都知道不行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不是吃草的变成牛，是因为它是牛所以它吃草，大家没有听懂？生命不一样，因为它是牛的生命，它就可以吃草给牛奶，不是因为它吃草就可以成为牛。同样的，如果只是人犯罪成为罪人，那我们就可以说我不犯罪我就不成为罪人，不行，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所以我们必定犯罪。保罗说连一个都没有，没有一个义人。社会里面有一些人就对这个不理解，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，就以为说犯罪的才是罪人，所以拯救这个国家人类的话呢，我们要用各样的方式。人类的问题是财富不平均，所以共产主义说所有的财主，所有的地主，你们把你的土地都收回来，平均分配，有没有解决问题？没有解决问题。地主没有钱，地主没有地，但是现在全变成是共产党的领导人手上，还是败坏，还是污秽。那如果是走资本主义，鼓励人的大家都好的来赚钱，有没有解决问题？没有。现在中国慢慢走这条路，发现什么问题呢？贫富悬殊，有钱的人压迫贫穷的人。为什么是这样？人是罪人，人是罪人，所以脱不出来。教育可不可以改变人类？不行。越受教育越多的，越聪明的那个人犯罪越厉害。我们这个知道，如果我们病了，有可能是细菌，有可能是病毒 virus。 现在我们打开电脑最怕的是什么？就是电脑的 virus， 电脑的病毒。这个电脑的病毒从哪里来的？是那些最聪明的人发明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他不没有读过书，不聪明的话，他不会设计这个。人越聪明越有方法做坏事。我们犯罪因为我们是罪人。如果刚才讲到人跟牛这个关系，假如这个研究基因的人说人的基因跟牛的基因有 60% 是一样，我不知道那个比例啊，我只是随意用一个数目。如果有 60% 一样，有 40% 不一样，假如今天那些学生物的他们可以做到把遗传的基因改进去，把那 40% 从牛那边拿出来，把属于人的那 40% 放进去，那个单细胞可不可以慢慢成为人？我想科学还没有一个答案，不知道，但是听起来很可能。换句话，如果人要变成牛，你靠着吃草，靠着外在的改不了。牛要变成人也是不行，但是如果牛要变成人的话，可能有个方法，就是把基因改掉。如果用这个比方进去的话，信耶稣就是改变我们的基因。大家没有听懂？我们凭着自己做不到，唯有基督耶稣把新的生命给我们，可以这个 说是一个属灵的基因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得到改变。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慕道的朋友，你慕道多年，希望多了解基督教，这一段的经文我觉得保罗讲得非常的精彩。人都在罪里面，人跟上帝比较的时候差太远了。上帝是信实的，人是不信的；上帝是诚实的，人是欺哄的；上帝是公义的，人是不义的。人怎么样改变？唯有把我们的基因求耶稣进来才可以改变。这一段我们要等到下一次讲到再会讲，请大家一定要回来，不然的话你们今天所听到的最主要就是听到罪。我希望大家都听到这个福音。我们再看一节的经文我们就结束了。这个是一个下期预告，罗马书第三章2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准备来。就白白的称义，这里讲到是靠着上帝的恩典 还有基督耶稣里的救赎，我们就可以从罪里面脱离出来，白白的称义，不是靠我们所做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实在感谢你的话，看到你使用使徒保罗把那么深的道理保罗这样的写出来，也让我们今天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读得到，我们可以听得到，我们可以明白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不单只单单的听到，乃是行道，不单只知道自己有罪，也是把主耶稣的生命接到我们里面来。我特别为还没信主的朋友们祷告，愿意圣灵在他们心中来动工，让他们听明白，他们愿意接受主耶稣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我们请起立，让我们一同来唱主救。